到处都有灾难，
到处都有灾难。
我们在这个地上找不到真正的避难所，
我哋喺地上揾唔到真正嘅避难所。
但是我们在神的家里，
但系我哋喺神嘅家里，
在基督里面，
喺基督里面
有永恒的平安，
有永恒嘅平安。
你的同在，
你嘅同在
就是我们的平安，
就系我哋嘅平安。
我们感谢你，
我哋感谢你。
今天，
今日。
你就是为我们预备了这个日子，
你就为我们预备了这个日子，
让我们透过这样的敬拜，
让我们透过这个敬拜，
让我们在这里重新得力，
让我们重新得力，
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
世界在乱的时候，
世界在乱的时候，
世界在不安的时候，
世界在不安的时候，
世界在更黑暗的时候，
世界在更黑暗的时候，
我们要在你的里面找到真正的居所，
我们在你的里面找到真正的居所。
谢谢你，
多谢你，
因为你是永不改变的上帝，
因为你是永不改变的上帝。
你向我们所显的慈爱永远长存，
你向我们所显的慈爱永远长存。
我们要感谢你，
我们要感谢你。
主，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
主，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
除了感恩，
除了感恩，
也是只有感恩，
也是只有感恩。
因为能够敬拜你，
因为我们可以敬拜你，
是我们的福气，
是我们的福气。
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
用敬虔的心，
用敬虔的心
来敬拜你，
来敬拜你，
单单的等候你，
单单的等候你，
单单的仰望你，
单单的仰望你，
单单的听候你，
单单的听候你。
我们愿意静静的听，
我们愿意静静的
听，让你的圣灵亲自来充满我们，
让你的圣灵来亲自充满我们，
让我们在这里与你相会，
让我们与今在这里同你相会。
求你赐福这个时间，
求主你祝福这个时间，
感恩祷告，
感恩祷告，
都是奉靠主耶稣的名，
都是奉靠我主耶稣的名。
阿们，
阿们。
请坐，
请坐。
弟兄姐妹平安，
弟兄姐妹平安。
感谢神，在这前三个礼拜我不在教会的时候，我们的弟兄姐妹同工们在这里扶持。
感谢神，在我过去三个礼拜不在这里的时候，都是感谢大家同工来帮一起来工作。
那这次我到台湾把它定做探亲之旅。
这一次我去台湾，我算是这个是探亲之旅。
那我也预见到我应该见得我的家族们，
我又见到我屋企的家族们。
我们就是有一年一次的家族的退休会，
我们一年一次的家族的退休会。
然后也在台湾的东南西北找到我们自己的亲人，
也在我台湾里面东南西北都找到我的亲人。
当然也去过不少的教会，
当然去到不少的教会。
上个礼拜中间讲了五堂的道，
上个礼拜我讲了五堂的道。
那神很恩待，
神好恩待我，
你让我更加的那个知道台湾教会的需要，
也让我和我的家人都知道台湾的需要。
一切都很感恩，
一切都好感恩。
就是要回到美国的时候，
当我要回到美国的时候，
那就听到台湾的政治有很大的一个那个特别是执政的有一个很大的变化。
在台湾的时候个政权有很大的变化，
就是在5月24日的时候宣布台湾同性婚姻合法化。
就在5月24日，我听到是台湾是婚姻同性合法，同性恋合法化。
这是每一个基督徒，这是很震撼的一个信息。
在每个基督徒里面，这个是很震撼的消息。
求神怜悯，
求神来怜悯。
因为去年的时候，
因为去年的时候，
政府为了要尊重民意，举办了一个公投来决定婚姻的定义。
在去年的时候，有一个这个宣布了参与这个同性婚姻的定义。
原本是 要一定要超过500万的人的同意才可以考虑，
本来就话500万的人才可以同意的。
那但是呢，超过700多万的人反对同性婚姻，
但超过700万人的反对这个同性婚姻。
但是今年就说政府就要 让同性婚姻合法化，
但竟然在今年说可以同性婚姻合法。
我一再的跟那当地的教会讲，
我一直跟当地的教会讲，
人定的合法在上帝绝对不一定是合法，
人定的法律不一定在上帝上面合法的。
我们求神怜悯，我们继续的彼此祷告，
我们求神继续怜悯祷告，
因为这个不能说只有在那边发生，有一天也会到我们这个所处 的地方会发生的。
不可能只是在那地方发生，可能有一天会在那里发生。
因为魔鬼是无孔不入的，
因为这些是无孔不入的，
所以我们求神引导怜悯，
求神你要领导怜悯。
今天我要跟弟兄姐妹一起来思考的经文是以赛亚书第54章1-3节。
今天要讲的是经文是以赛亚书第54章1-3节。
我们一起来攻读这段话。
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
预备，请。你这不怀孕不生养的要歌唱，你这未曾经过难产的要发声歌唱，养生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这是耶和华说的。要扩张你帐幕之地，张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制，要放宽你的坚固你的橛子，因为你要向左向右开展，你的后裔必得多国伟业，又使荒凉城里有人居住。愿神赐福听他话语的人，
愿神祝福听他话语的人。
以赛亚书共有66卷书，
以赛亚书还有66节。
1-39章就是其中在以色列人的历史跟预言。
1-39章是集中在以色列人的历史的预言。
40章到66章就是集中在弥赛亚的身上。
40到66节是集中在以赛亚身上。
这66章呢，正跟我们的整本圣经的66章66卷书的结构很相似。
这66章都是结构都是很相似的。
旧约的39卷书都是描述以色列的历史跟预言。
第36章都是讲到描述历史上面的预言。
跟以赛亚前书，
跟同以赛亚前
第39章之前所谈的一模一样。
同39章前所讲的嘢都是一模一样。
从那个第40章到66章的27卷书呢，也跟新约前书所谈的以耶稣基督为主的一个信息。
在44章里面都是讲到同耶稣里面的讲章是一样的，个嘢系为主嘅。
就集中在耶稣基督的身上。
系讲到系同耶稣基督嘅身上。
那这个跟那个以赛亚书前那个从39章之后到66呢，都集中在耶稣基督身上一样。
同36、39章之后都系讲到同耶稣系一齐嘅章节一样。
所以有人说以赛亚书就是小圣经。
所以话以赛亚书就系小圣经。
是一个大圣经中的小圣经，
是一个大圣经里面的小圣经。
今天我们要读到的经文是第54章。
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第54章，
也是讲到神祝福的一个全新的开始，
也是讲到神的祝福的全新的开始，
也是以以赛亚耶稣基督为中心的信息，
也讲到以赛亚的为中心的信息。
新约的时候保罗也曾经引用这段经文，
新约的时候保罗也曾经用这个信息，
也就是保罗写给加拉太书，
也是保罗写给加拉太书的，
就是在加拉太书里面提到，
就是讲到加拉太书在里面提到，
强调用信心可以对教会的扩张跟对教会的成长是很重要的，
就讲到对教会的信心和扩张是 很重要的。
这个经文虽然是讲给以色列人听的，
虽然这个经文是讲给以色列人听，
但事实上也是讲给今天的教会，
事实上也是讲给我们今天教会的人听。
我们求神通过这个信息，
我们求神通过这个信息，
让我们看到我们今天教会的意象是什么，
我们让我们看到今天教会里面的意象是什么，
能够打开我们的视野，
能够打开我们的视野，
让我们走出我们自己的教会，
走出我们的教会，
我们参与大使命的宣教，
参与大使命的宣教，
来扩展上帝的国度，
来扩 掌上帝的福音。
这三节的经文告诉我们的 几个信息，
这三节圣经教话告诉我们一个信息。
凭信心抓住神的应许。
第一个信息是告诉我们，凭信心抓住神的应许。
这一段的经文在新译本的圣经的翻译是这样的，
这个在新译圣经里面翻译是这样的，
他说不能生育，没有生养过孩子的你要欢呼，
不能生育，没有生养过孩子的你要欢呼，
没有生产过的你要发声欢呼，高声呼喊，
没有生产过的你的发声欢呼，高声欢呼，
因为弃妇比有夫之妇有更多的儿子，
因为弃妇比有夫之妇有更多的儿子。
这是耶和华说的，
这是耶和华说的。
这个经文很明显是指以色列的选民，以色列选民。
这个很清楚告诉我们，这个是告诉以色列的选民听。
他们的处境就像不能生育的女子一样。
他们的处境就好像一个不能够生儿子的女人一样。
他们痛苦绝望。
他们痛苦绝望。
旧约时代不能生育的妻子是很羞耻的事。
旧约时代不能够生育的女子是很羞耻的。
会被人轻视的，
会被人轻视的。
他们不能生养下一代，被认为是神咒诅的结果。
他认为是不能够生育下一代是神的咒诅。
神的子民以色列怎么会落到这样的光景呢？
神的子民怎么会落到这样的光景？
圣经谈到起初神拣选亚伯拉罕的时候，
当时讲到神怎样挑选亚伯拉罕的子民的时候，
他跟太太撒拉连一个孩子都没有，
他和撒拉是连一个孩子都没有，
因为他遵照上帝的应许，
因为他照着上帝的应许，
他凭信心走到神要叫他去的地方，
因为他凭信心听神的话怎样去走到神要去行的道路。
后来神赐福于他，
后来神赐福给他，
使他从没有孩子变成有孩子，而进而建立了一个以色列的民族，
由他没有孩子变成有孩子，更加成为以色列的民族。
旧约历史告诉我们，
在这个历史里面告诉我们，
神领导以色列人出埃及，
神领导以色列人出埃及，
在旷野栽培他们，
在旷野栽培他们，
最后带他们进入到神所应许的迦南美地，
最后带到神应许的迦南美地。
可惜的是，当他们在那里越兴建国度，越来越兴旺的时候，
当他觉得越行越有希望的时候，
他们竟然背叛神，
他们居然背叛神，
违背了跟神所立的约，
违背了神和他的立的约，
不遵行神的律法，
不遵行神的律法，
随从外邦人的偶像，
拜外邦的偶像，
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行耶和华所恶的事。
即使神兴起了很多的先知来警告他们，
当时神兴起了很多的先知来警告他们，
但是他们也不听从，
但是他们都不听从，
最后神把他们交给巴比伦做俘虏，
最后神将他交给巴比伦做俘虏。
从那个时候他们就过着没有自由、没有国家、没有尊严的人，
当时他就行着没有尊严、没有国家的生活。
然而神并没有丢弃他们，
由神并没有丢弃他们，
神在他们的心门外，
在神在他的心门外
时时刻刻地等候他们悔改认罪归向神，
时时刻刻都是等待他们归向神。
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第二节那里讲到弥赛亚，
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第二节讲到弥赛亚，
这个弥赛亚被形容成一个受苦以至于死的仆人，
被形容成为受苦以至于死的仆人。
他还被描述成像什么呢？如根出于干地，
就还有描述到好像如根出于干地。
像这样的人是被夺去的人，
这些就叫做被垂退放弃的人。
怎能会叫没有指望的人扩张帐幕呢？
怎样将没有希望的人怎样去扩张这个帐幕呢？
怎么竟然要他们欢喜快乐的歌唱呢？
怎样叫他们欢喜快乐来歌唱呢？
那是不可思议的事，
这个是不可思议的。
就以色列当时的情况来说，
是以以色列人当时的，
他们因为背叛神，
因为他们背叛，
所以他们认定一切都完了，
他们认定一切都完了，
没有前路也没有后路，
没有前路也没有后路，
他们就在悔恨中度日，
他们就在悔恨中里面度日，
他们后悔当初不听从神，
他后悔当初为什么没有听从神，
但是神让他们看见了神的那就是 mission impossible 的意象，
咁就神当俾佢哋睇到神嘅 mission impossible 嘅意象。
他们要看见这个意象是什么呢？
呢个现象系乜嘢呢？
可以使那些绝望的怀孕，那不能怀孕的女子竟然可以歌唱。
竟然将一个唔能够怀孕嘅女子可以欢喜歌唱。
而且他们会表示说，他们的情况会被翻转。
同埋將佢可以情況任何事都可以翻轉，
而且神還說這是耶和華說的。
呢個仲係神話係耶和華所說嘅，
表示這個意象一定會實現的。
表現呢個意象一定會現實嘅。
神的智慧跟那個意念是高過人的智慧跟意念。
神嘅智慧比人嘅智慧高過。
神命定借着弥撒来拯救人的计划是不能改变的。
神藉住呢啲系神嘅计划系不能够改变嘅。
所以在以赛亚书第54章的第五节就讲到这位弥赛亚降生的目的。
喺呢度第五节就讲到耶稣呢个弥赛亚点样嚟降生嘅目的。
那因为在这里就讲到，因为他的鞭伤使他们得到医治。
因为他的鞭伤受到得到医治，
因他受的刑罚使他们得到平安，
因为他受到刑罚得到平安。
原来神要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
原来神藉着耶稣的救赎，
使受压迫的人得到释放，
受到压迫的人得到，
使做主人得到福气，
受受助人得到福气，
从绝望中的人会找到盼望，
在绝望中得到盼望。
这就是为什么在五十四章第一节就这样充满着欢唱的原因。
这个就是为什么在这个五十四章里面第一节讲到充满欢呼歌唱的原因。
因为神的意象要告诉他们，
因为神的意象要告诉他们，
神要亲自应许使他们生养众多，
神亲自应许他们，你们要生养众多，
会使他们扬声欢呼，
让他们扬声欢呼。
只要他们凭信心接受神所赐的应许，
只要他们凭着信心来接受神的应许，
那么这个赐福就是他们的，
这个赐福就是他们的。
朋友，你现在正在面临怎么样的危机？
你们现在正在面临什么的危机？
可能是家庭的问题，
可能是家庭的问题，
可能是工作的难题，
可能工作的难题，
可能是因为健康的残累，
可能健康的残累，
可能是服侍的压力，
可能服侍的压力，
可能你遇到很多祸不单行的事，
可能遇到祸不单行的事，
你感觉到生命中的没有任何的指望，
你在生命中觉得没有指望。
但是今天神要告诉你说什么？
但今天神要跟你怎样？
他会对你说，你这不怀孕不生养的妇女啊，
你这不怀孕生养的妇女，
你要歌唱，
你要歌唱，
你不要绝望，
你不要绝望，
你不要退后，
不要退后，
你不要在那边哀天哀地的，
不要在这里怨天怨地，
你要向上求，
你要向上求，
你要大胆的歌唱，
你要大胆的歌唱，
这是神给我们的信息，
这个就是神给我们的信息。
但是你知道当他这样应许的时候，
当你知道当他这样应许的
时候，实际上是告诉我们说，你现在及时转向神，
这个时候你要即刻你要转向神，
他告诉我们说，
他告诉我们，
你们要转向我，
你们要转向我，
我就转向你，
我就转向你们。
所以这个就是同时给我们一个抓住机会，
这个就是同时给我们一个抓住的机会，
转向神，
转向神，
这个应许就是你的，
这个应许就是你的。
因为我们的上帝是什么？
因为我们的上帝是什么？
是在旷野开道路的神，
在旷野开道路的神，
是在沙漠开江河的神，
在沙漠里面开江河的神。
所以凭信心抓住神的应许，
所以凭信心抓住神的应许，
这是第一节的信息。
这个第一节的信息，
第二节告诉我们的信息，
第二节告诉我们听的信息，
就是用行动参与神的工程，
就是以行动参与神的工程。
神向以色列人显明那个意象后，
神向以色列人显明了他们的意象之后，
就是吩咐他们以行动来配合，
吩 咐他们用行道灵配合。
神的指令是什么？
神的指令是什么？
就是要他们扩张你的帐幕，
要扩张你的帐幕之地，
张大你居所的幔子，
张大你居所的幔子，
不要限制，
不要限制。
这是神对他们的指令，
这个就是神对他们的责任。
神为什么很在乎帐幕的扩张呢？
神为什么要这么在乎这个帐幕的扩张？
是很重要的吗？
对以色列人是不是很重要啊？
当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
当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
他们曾经在旷野流浪四十多年，
曾经在旷野里面流浪四十日。
耶和华为了让他们跟神有亲近的机会，
耶和华给以色列人更加有亲近的机会，
所以呼召摩西登上西乃山，
所以摩西让摩西登上西乃山。
神亲自交代摩西如何搭建一个帐幕的样式，
神亲自来教他怎样搭帐幕的形式。
这个帐幕就是上帝跟选民相会的地方，
这个帐幕就是神同人怎样相会的地方，
也就是会幕，
就是叫做会幕。
中文翻译叫做这个是帐篷，
这个叫做帐篷了，中文叫
这个表示神同在的地方，
这个表示神同在的地方，
象征
是神赐福的地方，
也是以色列人向外邦人见证神的一个记号，
也是神对我们的见证，外邦人见证神的记号。
因为这个帐幕是关乎神的名跟他子民的一个关系，
因为关乎神的名和他子民的关系，
所以神很在乎帐幕的建造，
所以神好在乎这个帐幕的建造，
要他们扩张帐幕，放大居所，
要他们扩张帐幕，放大居所，
而且放长绳子，
而且放长这个绳子，
坚固橛子，
坚固这个橛子，
因为将来要生养的儿女会众多，
因为将来生养的儿女会众多，
因为他们需要很多的地方让他们居住，
因为他们需要很多的地方来居住，
也就是说为了将来属灵的众多的儿女们的需要，
也为了很多将来众多属灵的儿子需要，
神要他们把握今天的聚会参与神国的工程，
神要他们把握今日的机会来参加这个建造的工作。
许多时候神的恩典满满的临到，
很多时候神的恩典都是满满的临到，
但我们的器皿太小根本不够装，
我们的器皿太小了都不够装，
这是我们在神面前的一种亏欠，
这个就是我们在神的面前的亏欠，
我们的生命常常受到一些限制，
我们的生命时时受到一切的限制，
受到我们的眼光，我们的习惯，还有我们的自私，
受到我们的眼光、习惯或自私，
受到我们的短见跟态度跟我们的看法，
的短见、态度或者我们的看法，
受到我们的经验跟过去成长的背景，
我们的经验、我们的过去、我们成长的背景，
受到这些影响我们的看见，
受到这些影响给我们的看见，
这些都影响了我们的成长，
这些都影响了我们的成长，
我们往往不知道神给我们的恩典远远超过我们现在所拥有的，
我们往往都忘记了神给我们超过我们现在的所有的，
我们很容易用自己有限的眼光来限制神的无限，
我们都是将这些有限的来限制了我们神的给我们的无限，
我们用自己的无能来左右上帝的万能，
我们用我们自己的所有的无能来阻止了神的万能，
这段经文告诉我们，
这个基本上告诉我们，
我们不要有那么样狭隘的眼光，
我们不要有个狭窄的眼光，
我们应该把信心的眼光放大，
我们将这个信心放大，
我们的神愿意把他的丰富赐给我们，
我们神愿意将这个丰富赐给我们，
所以他说要放长而且不要限制，
所以我们要放长，不要限制。
我使用了你，你还要成为别人的祝福。
我使用你，还要成为人家的祝福。
就像对神对亚伯拉罕一样。
好像神对亚伯拉罕一样。
他说：我必赐福给你。
我必赐福给你。
你也要叫别人得福。
你也要叫别人得福。
这是一个属灵的一个秘诀。
这个就是属灵的一个秘诀。
神赐给我们恩典，不是要我们个人独享。
独其享受。
这个不是要我们个人自己独享，
神是要透过我们，
神是要透过我们，
把神给我们的福气扩张起来，
将我们的福气来扩张出去，
让别人更多的享受，
要别人更多的享受，
使人能够在帐幕里享受神同在的喜乐，
被人享受到，享受到在帐幕里面一起的享受。
换句话说，神要我们做的，
换句话说，是神要我们做的，
要成为别人祝福的管道，
要成为别人祝福的管道，
让别人得到祝福，
让别人得到祝福。
这个就是他要我们参与的，
这个就是他要我们参与的。
第三个信息告诉我们，
第三个信息要告诉我们听，
就是扎根在基督的磐石上，
就是扎根在基督的磐石上。
神做事是很细心的，
神做事是很细心的。
当帐幕被扩张的时候，
当帐幕被扩张的时候，
当居所被放大的时候，
当居所被放大的时候，
神提醒以色列人，
神提醒以色列人，
放长你的绳子，
放长你的绳，
坚固你的橛子，
坚固你的橛子。
绳子是用来固定帐幕用的，
绳是固定帐幕用的。
我们要往外拉长，
我们要往外拉长，
好将帐幕拉长，拉得更大，
好像帐幕拉得更大。
放大的幔子，
放大的幔子，
也需要有放长的绳子来做支柱，
也要放长的绳子来帮做支柱。
那个橛子就像钉子一样，
那个橛子橛子就好像钉子一样。
帐幕扩大的时候，
帐幕放大的时候，
那个承受力会更大，
那个承受力会更大。
那橛子就要钉得更深而且更坚固，
那个橛子就会更深更坚固。
所以搭帐篷的绳子很一定要把它弄得很紧，
所以搭帐篷的绳一定要搭得很紧，
固定的橛子也要稳固，
固定了的橛子也要很稳固，
坚固的橛子，
坚定的橛子
就是打造整个帐幕的根基，
就是搭这个帐幕的根基。
所以无论是支持用的绳子，
无论怎样这个绳子，
或者是坚固帐幕的橛子，
坚固帐幕的橛子，
就属灵的意义来说，
在属灵的意义来说，
就是指我们信仰的根基，
就是我们信仰的根基。
如果根基不稳，
如果根基不稳，
建筑随时会倒塌，
建筑你随时会塌了。
旧约时代的以色列人，
在旧约时代的以色列人，
是个游牧民族，
你游牧民族，
所以神用帐幕来做比喻，
所以神用帐幕来做比喻。
新约时代，
新约时代，
耶稣用房子做比喻，
耶稣用房子来做比喻，
强调稳固地基的重要，
强调了稳固地基的重要。
耶稣在登山宝训讲完了之后，
耶稣在登山宝训讲完之后，
他就做了一个结论，
他就讲了一个结论，
所以凡听见这话就去行的，
所以凡听见我这说话就去行的，
好比聪明人，
好比一个聪明人，
把房子盖在磐石上，
把房子盖在磐石上，
雨淋水冲风吹，
雨淋水冲风吹，
撞着了房子，
撞住了个房子，
房子总不倒塌，
房子总不倒塌，
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
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
根基立在磐石上，
根基立在磐石上，
就是以神的话语作为我们的房子的根基，
就是以神的话做我们的房子的根基，
照着神的话去行的，
照着神的话去行。
他们将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他们的心里，
他们将基督的话丰丰富富地存在我们的心里面。
他们信仰的根基就是在神的话语上，
他们信仰的根基就是神的话语。
我们都知道房子盖得好，
我们都知道房子盖得好
跟他的根基有关系，
是跟他的根基有关系的。
同样的，
同样
一个人能不能够被神使用，
一个人能不能够被神使用，
跟他的信仰的根基是有直接的关系，
跟他信仰的根基都是直接有关系的。
有了稳固的根基，
有了稳固的根基，
就可以向左向右那个开展，
就可以向左向右来开展，
就能够扩张上帝国的工程，
就可以扩展神的国的工程。
弟兄姐妹，
弟兄姊妹，
你要问说如何建立信仰的根基？
你又如何点样建立信仰嘅根基？
除了不可停止聚会，
除咗唔停止聚会，
过一个正常的教会生活，
过一个正常教会嘅生活。
主日学也帮助我们对圣经有全面性的了解。
主日学帮助我哋有圣经里边嘅更加了解。
我们每日的灵修生活也帮助我们更亲近神。
每日嘅灵修帮助我哋更加亲近神。
在我们参与神国的工程的时候，
在我们参与神国工程的时候，
我们绝对不能光凭我们自己的智慧跟才能，
不可以只是光以自己的智慧和聪明，
也更不用说你要靠自己的经验，
也不要靠自己的经验。
我们要以神的话语做扩张帐幕放大居所的根基，
我们以神的国扩张神的神的根基来，
所以根基很重要。
所以根基是很重要。
在神的话语上，
在神的话语里面，
你有吗？
你有没有啊？
第四个，
第四
就讲到参与普世的宣教，
就是讲要参与普世的宣教。
请问神要我们不断地扩张帐幕放大居所的目的是什么？
请问神要我们不断地扩张，是放大这个帐幕是什么？
为什么叫我们放长绳子？
为什么要我们放长绳呢？
为什么要我们坚固节制？
为什么要我们坚定的这个
目的是什么？
目的是什么？
他这里告诉我们，
这个告诉我们，
因为你要向左向右开展，
因为你们要向左向右发展，
你的后裔必多国为业，
你的后裔必多个国业，
又使荒凉的城里有人居住，
又使荒凉的城里有人居住。
清楚告诉我们，
这个是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我们参与宣教，
我们参与宣教，
就是使神的后裔必多成为多国为业，
使神的后裔必多个多国多业，
也就是使荒凉的城里有人居住，
又是使到荒凉的地方有人住。
这几个地方告诉我们宣教的意象，
这个就告诉我们听宣教的意象。
我们要参与神国度的工程，
要参与神国度的工程。
他告诉我们，
他告诉我们听，
这些工程，
这些工程
在你的向左向右都是你的工程，
在你的向左向右都是你的工程。
我们参与这个跨文化，
我们参与这个跨国文化，
参与那个超越种族，
参与这个超越种族，
超越语言，
超越的语言，
超越国籍，
超越的国籍，
这样的宣教，
这些就是宣教，
才能使上帝的帐幕扩张，
才使上帝的帐幕扩大，
才能使上帝的居所放大，
才能使到神的居所放大。
我们可能会说这是不可能的事，
我们可以能够说这是不可能的事，
外面那么大，
外面那么大，
要怎么样放大到哪样的地步呢？
怎样放大到那个地步呢？
但是神说我要用你们，
就是神说我要用你们，
我要透过你们，
我要透过你们，
让你们扩大这些帐幕，
要你们扩大这些帐幕。
你们认为不可能，
你们认为不可能，
但是神说，
但是神说，
就像那个不能怀孕不能生养的妇女一样，
就好像不能够怀孕的妇女一样，
当我使用的时候，
当我使用她的时候，
他们必定成为一个多国为业，
他们必定成为多国的为业。
当我使用他们的时候，
当我使用她的时候，
无人居住荒凉的地方，
无论没人住的地方，
会成为有人居住的地方，
都会成为有人居住的地方。
亚比斯的祷告是这样的，
亚比斯的祈祷是这样，
圣愿你赐福于我，
甚愿你赐福于我，
扩张我的境界，
扩张我的境界，
常与我同在，
常与我同在，
保佑我不遭患难，而且不受艰苦，
保佑我不受患难，不受艰苦。
他的祷告不是自私的，
他祷告不是自私的，
他看到神要他做的目，那个祷告是什么？
他要看到神怎样祝福他祷告，
神要他做那个神所关心的事，
他要做神所要他做关心的事情。
我们看到历代至上第四章的第十节，
我们看到历代至上第四章第十节，
我们看到神真的是听了他的祷告，
神真的听了他的祷告。
扩张的重点是什么？
扩张的重点是什么？
让神的荣耀借着我们活出来，
让你的荣神的荣耀藉着我们来活出来。
以赛亚先知，
以赛亚先知，
他用扩张帐幕放大居所来挑战以色列民，
他用这个扩大的帐幕来用以色列民来传出去。
今天神也要挑战我们八成中华基督教，
今天神也要挑让我们八成 中文教会。
神今天也要告诉我们，
神今天也要告诉我们，
你已经47年的历史了，
已经有47年的历史了，
你还要在原地踏步吗？
你还要原地踏步吗？
神今天要把这个信息给我们，
今天要神要将这个信息告诉我们，
要我们走出教会，
要我们走出教会，
要叫我们参与神国的宣教，
要我们参与神国的信息。
主耶稣基督离开门徒升天以前，
主耶稣离开门徒升天之前，
他明明的指示他们的大使命如何的扩展，
他明明指示大家怎样去个大使命怎样去扩张，
他告诉他们说，
他怎样跟他说，
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等候，
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等候，
他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你们 就必得着能力，
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
必在犹太全地
和撒玛利亚，
和撒玛利亚
直到地极，
直到地极，
做我的见证，
作我的见证。
我英文这边特别把它拿出来，
英文里面特别是指出来，
因为这个地方讲到耶路撒冷犹太跟那个撒玛利亚，
这个讲到耶路撒冷犹太和撒玛利亚，
还有讲到那个直到地极，
再讲到直到地极，
它这里的连接词用 and，
它这个连接词是用到同埋，
没有用 then，
没说用，
如果它加一个 then 的话，表示都把它分开来的，
如果用 or就將他們分開了，
意思就是說上帝的工程同時都可以用，
即是說上帝的工程是同時都可以用，
你不能說在耶路撒冷以後你就去過了以後不要再來，
不是說去到耶路撒冷之後就以後就不用
來了。事實上那個事實上保罗的宣教，
事实上保罗的宣教
是不是以耶路撒冷为中心？
不是说以耶路撒冷为中心，
而是以安提阿为中心。
安提阿为中心，
但是安提阿的宣教中心，
安提阿的宣教中心
不能说因为耶路撒冷曾经是个母会是不理会他们。
不是因为那里是他曾经是个母会，他就不理他了。
意思说上帝的那个宣教事工，
这个都是上帝宣教的事工，
都可以兼顾本地跟海外同时使用，
都可以本地海外同时的使用的。
今天有很多人跟我们说，
今天有很多人跟我们说，
你是中国人，
你是中国人，
中国人那么多人需要传福音，
中国人需要这么多人传福音，
为什么还跑到 外那个海外去传福音，
为什么还要去到海外传福音呢？不同国籍的人传福音呢？
那是我们误解了上帝大使命的吩咐，
这个是我们误解上帝对我们的大使命的吩咐。
我们同时可以兼顾这里的海外那个这里的校园，
我们同时可以兼顾这里的校园工作，
我们同时也可以做这个外州的那个事工，
我们同时也可以做外州的事工，
我们同时也可以做海外的宣教事工，
我们也可以做海外的宣教事工。
事实上主耶稣基督颁布大使命，
事实上主耶稣颁布这个大使命，
对象很清楚，
对象是很清楚，
万民，
万民，
所谓的万民，
所谓的万民
不是在遥远的地方的万民，
不是说很 遥远的地方的万民，
那是包括近在你旁边的万民，
也是讲到现在在你的旁边的万民，
若是万民，
若是万民，
当然离不开跨文化的宣教，
当然是你要做跨国的文化的宣教。
做外邦使徒的保罗，
做外邦使徒的保罗，
他自己很看重这个宣教，
他自己很看重这个宣教，
所以他自己这样说，
他自己这样说，
所以我情愿尽我的力量，
所以我情愿尽我的力量，
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
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
我不以福音为耻，
我不以福音为耻，
这个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这个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要救一切相信的，
要救一切相信的，
先是犹太人，
先是犹太人，
后是希利尼人，
后是希利尼人，
后来他自己也做了好榜样，
他自己又做了一个好榜样，
他说像怎么样的人，
像什么人，
我就做怎么样的人，
就做什么样的人，
无论如何总要救一些人，
无论如何总要救一些人，
凡我所行的，
凡我所行的，
都是为福音的缘故，
都是为福音的缘故，
为了要跟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
为要与同得这福音的好处。
耶稣基督的大使命，
耶稣基督的大使命
很清楚讲到宣教，
好清楚讲到宣教，
这是他的命令，
这个就是他的命令。
宣教不仅是教会的工作，
宣教不仅是教会的工作，
也是教会的彰显，
也是教会的彰显。
既然神是一个宣教的神，
既然神是一个宣教的神，
神的子民也就应当是宣教的人，
神的子民也应该是宣教的人。
彼得前书二章第九节告诉我们，
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告诉我们，
教会是什么，
教会是什么，
教会是被拣选的族类，
教会是一个被拣选的族类，
有精尊的祭司，
有尊贵的祭司，
有圣洁的国度，
有圣洁的国度，
是属神的子民，
是属神的子民。
教会的使命，
教会的使命
要去宣扬，
要去宣扬福音。
所以宣教对教会而言，
宣教对教会而言
不是可有可无的，
不是可有可无的，
而是教会必须要走出去的，
也教会必须要走出去的。
宣教如果不是教会的使命，
如果宣教不是教会的使命，
那个教会不存在也罢了，
这个教会不存在都算了，
那个是违背大使命，
这个违背这个大使命。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
求神帮助我们，
神把这八成中华基督教会放在这里，
神将八成中国教中华基督教会放在我们这里。
我们有个宣教的使命，
我们有个宣教的使命，
我们要对万民要一个负责任，
我们要对万民有一个负责任。
感谢神，
感谢神，
神已经把这个万民宣教的机会给了我们教会，
神已经将这个万民宣教的机会给了我们，
而且有很多的机会，
有很多的机会。
我们也透过很多不同的宣教士来到我们的教会，
我们也透过很多不同的宣教士来到我
们
这里，
他们好几次传递了那个宣教的负担，
我们很多时就做了这个负担。
去年十月底我跟黄牧师到洪都拉斯，
去年十一月底我跟黄牧师去了洪都拉斯、
就是做跨文化的宣教，
就是做个跨国文化的宣教。
感谢神，
好感谢神，
神打开了我们的宣教的视野，
神打开我们这个宣教的视野，
也让我们听见了洪都拉斯的呼声，
也听给我们听到洪都拉斯的
呼声
呼声。
那所以我们就决定还要再去，
我们所以决定再要去了。
我知道我们不能给他们什么，
我们知道我们不可以给到他们什么，
但是我们可以跟他们一起来同工，
我们可以跟他们一起来同工，
来扶持当地的教会，
来扶持当地的教会，
认同他们的处境，
认同知道他们的处境，
了解他们的需要，
了解他们的需要。
当我们知道他们是我们的弟兄姐妹，
当我们知道他们是我们的弟兄姐妹，
我们能够不扶持他们的需要吗？
我们不可以不扶持他们的需要。
那求神真的是打开我们那个这样的宣教的眼光，
求神给我们打开这个宣教的眼光，
我们要跟他们学习，
我们要跟他们学习
如何在那样的环境中爱神爱人，
如何在那个环境之中爱神爱人。
我也说发现我们爱神爱人的心比不上他们，
我们发现我们爱人爱神，
这就是我们要去到跟他们学习的地方，
我们要去那里跟他们学习。
今年的6月25到7月1号
今年的6月25号到7月1号，
我们将有第一个跨文化的宣教宣队、那个、短宣队到洪都拉斯，
我们要第一有一个宣教去到洪都拉斯。
我们这次主要的是儿童事工跟青少年事工，
这次主要是儿童事工和青少年
事工，而且我们要做教会的探访跟那个训练的事工，
我们要做教会探访和训练的事工。
十一月初我们将有第二队的梯次医疗短宣队，
十一月初我们又有第二次的、医疗的短讯。
如果你有负担，
如果你们有负担，
你请你为这件事情祷告，
请你们为这件事情祷告。
如果你不能前往，
如果你们不可以，
你可以祷告，
你可以祷告，
你可以用奉献来支持，
你可以用奉献来支持，
表明你也跟他们一起同工，
表明你们一同他们一起来同工。
今天的教会，
今天的教会，
这是我的负担，
这是我的负担，
这是我的看见，
这是我的看见，
所以我就跟你们一起分享，
我就跟你们一起分享。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看见，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看见。
我们要走出教会，
我们要走出教会，
参与宣教，
参与这个宣教。
你知道那个当时候的以色列人，
你知道当时的以色列人，
他们就像不能生养不能生产的妇人一样，
就好像当时的不能够生育不能够生产的妇女一样，
他们很痛苦，
他们很痛苦，
他们将来要绝种了，
他们将来要绝种了，
他们将来变成 消失了，
就来要消失了。
但是神给他们应许，
但神给他们应许，
你们抬头仰望，
你抬头仰望，
你们遵照我所说的，
你照我所说的，
扩张帐幕，
扩张帐幕，
放大基数，
放大居手，
你们就会高声欢呼。
你哋就会高声欢呼。
神必与你们同在。
神必与你们同在。
不会放弃你。
不会放弃你哋。
神也给我们不仅是洪都拉斯的宣教的契机。
神唔单止俾我哋洪都拉斯嘅宣教嘅。
也给我们在生命之光的宣教契机。
亦俾我哋生命之光嘅宣教嘅契机。
五年来，神大大的使用了我们的生命之光。
五年嚟，大神大大使用我哋生命之光。
许多的学者跟学生家庭们蒙恩得救。
好多学者同埋学生都得到蒙恩。
我相信这是神的时机。
呢个都系神俾我哋嘅时机。
让我们有机会在从那个医院搬到这个荒芜的地区。
我佢哋生命之光会喺医院嗰度搬到去荒芜嘅地方。
我们的教会跟那个隔壁的教会已经谈好。
我哋教会已经同隔篱教会已经倾好咗啦。
生命之光的聚会将从下个礼拜，就是下个月。
生命之光就即系下个月，下个礼拜。
正式移到荒芜的那个地区。
正式会搬到去荒芜嘅。
那里有很多的华人同胞。
嗰度有好多华人同胞。
对我们而言。
对我哋嚟讲。
这是神给我们的宣教的机会。
呢个都俾我哋嘅宣教嘅机会。
他要我们扩张我们的宣教事业。
他要我们扩大这个宣教事业。
我相信这个事工是给我们神给我们的挑战。
这个是神给我们的挑战。
我们不能够在原地踏步。
我们不能够在原地踏步。
只关心我们教会的建筑物多漂亮。
只是挂着我们教会的建筑物点漂亮。
只关心我们的教会多美。
只关心我们教会几靓。
但是我们听不见上帝的呼声。
听不到神的呼声。
求神怜悯我们。
求神怜悯我们。
我们继续的参与这个宣教事。
我们继续参与这个宣教事。
我希望在下个礼拜的时候。
我希望在下个礼拜的时候。
我邀请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
邀请大家兄弟姐妹。
我们一起到荒芜那边参与那边的聚会。
一起来参与这个荒芜
的聚会。那是下午三点半的时间。
三点半哈。
今天下午上帝也给我们机会。
今天下午神也给我们一个机会。
就是扩张帐幕的机会。
就是扩张帐幕的机会。
在两点钟的时候。
在两点钟的时候。
在我们的教会。
在我们的教会。
我们有个机会。
我们有个机会。
跟不同国籍语言肤色的六间的教会在这里一起敬拜赞美。
是跟六个教会不同国籍肤色的人一起在这里。聚会，
你能想象过吗？
你能够想
将来在神的国度里，
在神的国度里边，
神会选召他的子民，
神会宣召他的子民，
来自各国各方各民，
来自各地各方各民，
那些人都是不同的颜色，
那些人都是不同颜色，
是你没有见过的人，
是你未见过的人，
但是那个时候，
但那个时候，
我们一起在神的国度里，
我们已经在神的国度里，
我们一起同心敬拜赞美我们的神，
我们同心敬拜赞美我们的神，
那是何等很荣耀的一个大聚集，
这个是一个几荣耀的大聚会，
如果我们在地上还不会学习跟众教会合一的敬拜，
如果我们在地上的时候，不懂得怎样去跟众教会一起聚会的时候，
恐怕在那一天的时候我们在那边很孤单啊，
恐怕那一天我们会在那里很孤单，
因为我们没有学会怎么样跟不同种族的人一起敬拜，
因为我们不懂得没学过怎样跟不同的人一起种族的人一起聚会。
诗篇在这里告诉我们，
诗篇在这里告诉我们，
我们一起来读，
我们一起来读，
说万国啊，你们多当赞美耶和华，万民啊，你们多当称颂他，因为他向我们大施慈爱，耶和华的诚实存到永远，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这里讲到万国跟万民，
这个讲到万国和万民，
我们都要积极敬拜，
我们都一起来敬拜。
今天下午欢迎你一起来，
今天下午欢迎你们一起来，
我们一起进我们教会，我们是地主的身份，
我们进我们今天是地主的身份，
我们欢迎那些不同种族的人来我们教会敬拜，
欢迎不同种族的人来到我们这个教会聚会。
最后我要挑战大家，
我最后要挑战大家，
你愿意让短暂的生命成为别人的祝福吗？
你愿意让短暂的生命成为别人的祝福吗？
我们教会所做的能成为世人的祝福吗？
我们教会所做的能够成为世人的祝福吗？
求神打开我们的那个视野，
求神打开我们的视野，
听从神的指令，
听从神的指令，
响应大使命，
响应这个大使命，
就是要扩张帐幕，放大居所，
就是要扩张帐幕，放大居所，
走出教会参与宣教，
就是走出这个教会宣与参与这个宣教。
愿神赐福听他话语的人，
愿神赐福他听他话语的人。
接下来我会请一位弟兄来在这里给我们做五分钟的见证。
有位弟兄来做五分钟的见证，
我相信你们都见过他，也为他祷告过，那就是我们的韦亚东弟兄。我们欢迎你，我们去年的我们的执事哈，那他你们知道他走过了死荫的幽谷，那他带着欢喜快乐的心回到母会跟我们分享神的作为。请亚东弟兄。